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10年3月28日，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在康哥迪亚大学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2位中西方学员分享了各自在大法中修炼如何正实法、做好三件事、在法中精进的心得。法会上，发言者讲述自己向内找、发现执着、去执着的修炼过程，以及在过关中对法的坚定，使与会者深受触动，甚至感动的流泪。卡萨交流了在神韵卖票过程中大家形成一个整体的重要。他说，我的心觉得很充实，我可以整天都面带微笑，因为这是发自我内心的。很多时候我都会愉快跟经过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介绍神韵，当然如果他们买票的话我会更愉快。我觉得我们的团队互相补充，气氛很祥和，我感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在很多的场合我都能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场。从事大纪元市场经营销售工作的魏先生讲述他在参与神韵卖票期间如何平衡工作家庭关系的修炼体会。他强调，在神韵项目中修炼暴露出了隐藏很深的执着，在面对病业干扰正念对待，没有干扰到参与神韵卖票的体会。
圣路易犹太社区关注中共活摘器官暴行。2010年3月27日，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应邀来到美国圣路易内阿穆纳犹太教会堂发表演讲，介绍他的《血腥的器官活摘》一书中揭示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聆听演讲的犹太人士对此事纷纷表示关注，有曾经历过纳粹屠杀的幸存者更是对当今世界仍存在如此残忍的人权践踏行为深感不安和愤慨。麦塔斯先生在演讲中讲述了他和大卫·乔高调查取证的过程，如何得出结论，而调查报告发表后，中共采取的种种卑劣手段，阻挠麦塔斯和乔高在世界各地就此事的演讲，更令中共的罪行欲盖弥彰，人们专注地聆听，并提问以获得更详尽的信息。演讲结束后，不少人表示非常感谢有机会了解这些情况，并会更多地了解法轮功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该会堂道德委员会的负责人表示，希望进一步就此事采取措施。麦塔斯与乔高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访问，广泛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对此，麦塔斯先生表示，我认为要制止人权迫害的办法是让更多的人起来反对这种人权践踏的行径。他建议人们可以做很多事，比如可以告诉别人这件事，越多人知道这件事，迫害就越难以为继，还可以给报纸编辑、国会议员写信等。圣路易当地主流电视台、电台及报纸等媒体均就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对麦塔斯先生做了采访报道。
巴黎集会声援7000万勇士退出中共。2010年3月28日下午，法国退党服务中心在巴黎人权广场举行了声援70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大型集会活动。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集会用法、英、中三种语言广播了美国国会通过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605号决议案的具体内容，揭露了十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和活摘器官等滔天罪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驻足观看退党中心摆出的真相展板、横幅。人们在了解中共的种种罪行之后，纷纷主动要求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修炼者和平坚韧的反迫害的行动。法国退党服务中心常年坚持在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为大陆游客做退党服务。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程先生表示，每天都有大陆游客退党，多的时候有上百人退出。他们退党之后都能看出他们轻松的样子，并向退党义工表示感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大学退休教师流离失所9年后被截入洗脑班。 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退休教师刘秀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为躲避中共迫害被迫离家九年。近日这位七旬老人被中共警察绑架入洗脑班。刘秀文约70岁，于2010年2月20日左右到另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家去，被蹲坑的武侯区警察绑架，在武侯区被关押了五天五夜后，由成华区建设路派出所接回，送到新京菜湾洗脑班进行迫害。刘秀文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2001年电子科技大学专管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和建筑路派出所的警察约八九个人想闯入刘秀文家中，把他绑架到洗脑班去迫害。当时刘秀文在家未开门，等这帮人走后，在当天晚上10点多，刘秀文翻墙走脱，至今已流离失所9年多。九年来，电子科技大学扣发了刘秀文的退休工资，使刘秀文在外靠亲友资助拮据地维持生活。
被诬吸毒，湖南袁国清遭非法劳教。法轮功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准则，修心向善，洁身自好，烟酒不沾。可是湖南省新化县中共人员为陷害当地一名法轮功学员，竟然把吸毒的罪名栽赃到他头上，将他非法劳教。目前湖南省新化县党政公安司法串通一气，陷害法轮功学员袁国清吸毒，并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就以此罪名非法将他关进长沙新开铺男子劳教所。2010年3月16日，袁国清正在新化海利煤山科技有限公司上班，午饭后来了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后来得知是便衣，和袁国清闲聊。3点多钟，县国保大队一辆警车载着一批武警径直闯入厂区，未履行任何法律手续就将袁国清绑架，连防寒外套也没让他穿，就把他送进拘留所。袁国清当班管理的保管室被这帮人翻了个底朝天。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袁国清的妻子接到电话，通知他去拘留所给袁国清送衣服。待袁妻带着衣服急忙打车赶到拘留所时，才被告知袁国清已被送往长沙新开铺劳教所的途中。从袁国清被绑架到送劳教所，整个过程不到24小时，有在场当班员工为证。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共邪党无所不用其极，实在找不出理由来，那就栽赃陷害。于是湖南省新化县党政公安就串通一气，把不抽烟不喝酒的法轮功学员袁国清扣上一个吸毒的罪名，并非法以此对他进行劳教迫害。
曾两次被非法劳教，齐秀荣又陷冤狱。河北省唐山市59岁的妇女齐秀荣因坚持信仰法轮功并向民众讲真相，曾两次被非法劳教。2009年4月她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3年，于2010年2月前后被投入石家庄女子监狱。齐秀荣，唐山市路南区女支寨乡西小爱村人，因不放弃信仰法轮功真善忍，曾两次被非法劳教。2007年7月10日，齐秀荣在唐山丰南虚葛庄集上讲真相，被虚葛庄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遭到两个警察殴打，当晚被送至丰南看守所非法关押，多次遭狱警拳打脚踢。2007年8月17日，齐秀荣因不放弃信仰，被送往唐山开平劳教所，因在丰南看守所受到严重迫害，体检不合格，劳教所拒收。2008年3月3日，丰南梁家屯派出所几个警察又跳墙非法闯入齐秀荣家中，将其再次绑架，送至唐山开平劳教所，被单独关押，吃住拉都在屋中，不准外出，不准与人接触，有专人看管，不准练功。十几天后，齐秀荣因身体严重不适被保外就医。
新闻短讯，山东青岛莱西市汽车站职工刘红2008年因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劳教，在王村女子劳教所遭受吊铐酷刑的迫害，七天七夜只能脚尖着地的吊铐使他的双手几乎残废。
山西大同市机车厂职工李文明因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曾被非法劳教3年，并失去了工作。2009年9月28日，李文明在租住地再次被绑架，之后被非法劳教2年，被劫持到太原新店劳教所。
以上您收听的是 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